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一段时间的话题，是关于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上个礼拜我们在周报上登出我们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我们的家庭问题啊。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呢，实在不太容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想要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家庭到底它有什么意义？这个家庭上帝有什么想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家庭的目标。因为当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特别是比较困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失去了目标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动力，就失去了方向，就不知道我们的家庭到底应该如何的继续来坚持下去。提到家庭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边，似乎跟家庭的目标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在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呢，在选经文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觉得哪一段的经文能够直接把家庭的目标来写出来的呢？圣经似乎没有，我不知道啊，至少我能想到的，能够在神面前祷告，心里边有感动的，就找不到一处经文是直接把家庭的目标来写出来。那么我就想到，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因为家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居然圣经里面却没有一段经文能够直接把这个目标讲出来。后来我就在想一件事啊，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不是很重要？人生被造的目的是我们确定人生非常重要的基础，可是圣经却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造我们这些人。你读遍整本圣经，你发现为什么上帝要造我们呢？这个这么重要的题目却没有写出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无法用一段经文把它完全涵盖过来，因为它太重要，所以它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说明，这只能透过我们整卷圣经，透过整个人类的历史，透过我们整个的人生，用心去体会这件事。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把人一造出来，就把家庭的基本单位来设立了。那么家庭的基本单位就是夫妻，然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把整个家庭的关系很简单的描述出来了。但是这里边把这个关系描述了以后呢，却没有说明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啊，到了永世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今天这个世界以后呢，我们不再有今天这种家庭关系了。那好像有人就问主耶稣说，到了天堂的时候，如果我离过婚又结过婚，或者我老公死了我又娶了一个，不是又娶又嫁了一个啊，这怎么办呢？到了最后我到底是谁的妻子，或者是到了最后我有过不同的人的关系，到了最后的家庭关系到天堂里边怎么回事呢？主耶稣说，你们错了啊，说到了永世的时候呢，就不再有这样的家庭关系了。可见这样的家庭关系呢，只在今生这样的这个肉体这样的环境里边有，到永世里边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上帝在今生给我们这样的家庭关系到底有什么目的呢？这个只能与我们整个人生的大图画来联系在一起。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啊，他说，如果你知永恒，你就明看明现实。所以我们从整个上帝的大图画里边来看今生的时候，才能看明白。所以上帝把整个人生的设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把整个人的目的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上帝设计整个我们人生的这个内容，包括着家庭，都是瞄着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进行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结果性的这个结局性的这个经文啊，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第九节啊，说人若有这几样，没有这几样啊，就是瞎眼的，只看到近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啊，我们当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召啊坚定不移。下边说，你们若有这几样的话呢，就永不失脚啊，这个很厉害啊，有这几样永不失脚，干什么呢？这样叫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似乎我们就看到上帝在今生所设计的一切的内容，都是与将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到他的国度的时候，与那个是有关系的。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个孩子刚刚被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完美的，是非常好的。可是呢，这个生命是非常单薄的，是非常幼稚的，不够丰盛的。那么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 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位分，是我们整个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统治者。所以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管理者。上帝将来有一天要叫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弟兄姊妹的脑筋啊，有些时候事情一讲大了以后呢，就开始发懵，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我连自己都管不了啊，自己家也弄不好，还管宇宙万物，说那么大的话，这不是我们说大话，这是天父的心意，这不是我们说的。所以上帝最终要叫我们什么呢？要叫我们跟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着荣耀，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那么得着荣耀干什么呢？和他一同作王，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那么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有一个基本对管理者的要求，那就是生命必须成熟和丰富。那么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胚子，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荣耀丰富成熟的那种生命的状况里边的可能性的基础。亚当，我们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是有进入那个可能性的基础，但是还没进入。那么这个呢，中间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得到操练学习，然后使我们丰富起来，然后进入到那一个状况里头去。那么这个是我们今生活着这一世当中最重要的目的，要不然我们不明白这一生我们活在这上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教会，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先是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这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吧？我们这个立身之本先把它搞定掉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从这个大的图画里边，我们开始明白上帝设立家庭也是为着这个目的。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上帝首先让我们了解关系，了解真理的重要性，让我们了解的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操练。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圣经里边说，神已经以他的神能啊，将一切关乎生命前程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那些败坏，然后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么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把上帝的话启示出来，然后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成我们生命得救的这些东西，这一切的东西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了悔改的可能性，有了罪得赦免的机会，有了重生再得新生命的这个福音好消息给了我们，然后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然后有了教会， 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一同互相带导，彼此鼓励，我们一同来奔走一条道路。所以这一切基础都有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话，你就算知道也没用。所以这一些基础都给了我们以后啊，我们现在知道可以做了。所以下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的时候，所以我们格外的殷勤，格外的热情，因为我们有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有了努力的可能性，一定能够达到努力的结果了。下边呢告诉我们几件事，说我们有了信就要付诸行动，有了行动就要知道怎么做，所以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有自我约束，就是使我们能够按照真理的知识而行。然后当我们有自我约束的时候啊，有节制啊，有了节制以后呢，要坚持下去，要忍耐，有了忍耐呢，要常常预备我们正确的心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保持我们自己有谦卑。所以这样呢，我们的前进，然后就是我们向上帝的生命就出来了。这个生命是什么呢？成熟向上帝的生命，那就是以爱为本，以真理为原则的生命，那就是爱心。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向他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人很属灵，你怎么衡量一个人很属灵？是因为他整天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他就很属灵吗？啊，因为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赞美主他就很属灵吗？不是这样的。所以衡量一个人属灵，就是他生命里面有更多向上帝的地方，那么他越向上帝，他就表现出两样很基本的特点出来。那么第一就是他爱心表现出来，第二就是他的圣洁表现出来啊。如果在这两方面你看到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那他真的是有属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不然的话呢，他是属宗教而实际的生命是属灵 zero， 是吧？很多宗教徒看上去好像很会那套宗教那套东西，其实他的生命的本质里边很差。那么这个生命本质最重要衡量他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教会里边同工会吗？往往不是。在哪里？就在你家庭里边。所以有一种基督徒人们这样描述他啊，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有人会唱的好像啊，不还不是那个，就是出门有张皮啊，这个不是，教会里边是只羊，回到家里是条狼，这个出门去教会的时候把羊皮披上，然后呢这个回到家里挂在门框上，下个礼拜再穿上。我们人很会伪装自己，但是人往往真实面目的暴露原来是在家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越慢慢的开始明白了，家庭原来是使我们生命可以得到造就，可以生命成熟，最终能够把上帝的形象造就在我们自己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地方。第一，在家庭里边我们开始理解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家庭里边认识的。那么为什么神说我是你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不大理解神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上帝说我是你们的父，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上帝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透过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这种家庭的关系，使我们了解上帝为什么爱我们。今天有很多老人家在这儿坐着，这些老人家呢，大部分都是来看自己的孩子来澳洲的，是不是啊？啊，像银彪妈妈坐在那儿啊，为什么坐在这儿？因为王银彪在这儿吗？那么如果王银彪不在这儿，我跑到澳洲来干什么？ 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懂，对不对？辛辛苦苦跑到澳洲来，原来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了帮他来看孙子，是吧？免费保姆，啊，为什么要这样？啊，王银彪真的那么好吗？看起来挺好，也不一定哦，是吧？可能小的时候也惹父母生气，是不是？大了以后也不一定不使父母有失望的地方，是吧？那么他们中间住的挺和谐，但是也不见得心里边没疙瘩，啊，尤其是这个婆媳关系住在一起，其实挺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一个字，因为爱他们。因为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的儿子，他无论走到哪里，那永远是我的儿子。他是好儿子还是我的儿子，不好的儿子还是我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了解了上帝说那句话，神爱世人，不管是好世人还是坏世人，是追求圣洁的世人还是放荡堕落的世人，上帝都爱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从家庭关系里面，我们才开始明白，原来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看到银彪像他爸妈妈的时候，他爸妈生下来一看，哟，像我。尤其是做爸爸的哈，如果看生下来横看竖看不太像自己的时候，他心里边有问题，啊，这一生下来一看，哇，就是我小时候。啊，就像这个以诺他那二闺女啊，真的是一生下来和以诺完全一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心里边那种牵动你的那种的感情就特别深刻。所以人不单单是我们被造出来单独，而是我们被造在关系的里面，我们是被造在爱的关系里面。通过家庭，我们才明白上帝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他不太明白父母对他多么重要，他就觉得饿了他就啊一哭，一个奶头塞进来，怎么塞进来他不知道。慢慢长大了，原来我们的位分是可以变化的，哎，我们开始有朋友了，哦，知道信任很重要，朋友之间。慢慢长大了，开始有爱情了，哦，原来知道这个人的感情更深层的爱的关系原来很重要。那么再长大了变成父母亲了，哦，原来责任很重要。那时候才理解，原来小孩一哭，父母亲母亲把奶头塞在他嘴里边，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常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对不对啊？那么当我们的角色慢慢的开始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蒙恩被爱的角色开始去祝福别人，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上帝的心态。慢慢的去理解，不完全理解，但慢慢的理解。当我们的孩子背叛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很难过，我们希望他听话，可是他就是不听话，我们才理解原来我们对上帝原来是这样的。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上帝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可是我们就是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叫做悖逆强项的百姓。我不知道哪一个百姓不悖逆强项，我反正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个悖逆强项的人，知道上帝拧下来自己拧不过他，最后才知道，哦，原来他对我错。我们的人生里边，在家庭关系当中面对孩子的时候，才知道上帝对我们这些背叛的人多么辛苦。他不单单是教育我们，为我们创造宇宙万物，为我们付一切的代价，原来最后他为我们牺牲自己。这牺牲的爱是我们从父母的身上开始体会，特别是母亲啊，这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美容也可以不要，健康也可以不要，什么都可以不要，最后以至于生命都可以不要。所以这种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从他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开始体会十字架的背后是什么，因为那份爱被造的时候像他一样造在我们的里面，原来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可以略略的体会了。所以在家庭关系里边，我们开始认识上帝。 我们开始上帝了解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因为孩子放了学背着包回到家里边，太太把饭做好了做的放在桌子上，孩子回了家就吃。哎呀，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口渴的时候有西瓜吃，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有蔬菜吃，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原来都是他设计给我的。说个透过家庭生活，使我们对上帝一切他本身和他的创造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这个家庭意义是不是很重要？我们好好的在家庭里边体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上帝。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家庭关系里边，我们开始体会真理的重要性。那么在一开始建立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每一对夫妻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关系是美好的，对不对？我相信没大有哪一对夫妻想谈恋爱的时候就说，我找一个女朋友来吧，咱们开始打仗，那么咱们开始折磨，咱们开始互相攻击，最后呢，我终于把你甩掉。一开始的时候往往都不是这种动机，对不对？都是非常好的动机，希望我们白头偕老，终身相爱，是吧？这个在这里边能够体会最美最好的生活啊，也奉献非常好这个重大的代价来进行。哎，结果呢往往事与愿违。所以上个礼拜孙牧师在这打出来的那几句话，不知道还有谁记得。恋爱的时候叫做什么？哎，甜言蜜语。那么蜜月的时候叫什么？胡言乱语。怎么搞的蜜月的时候变成胡言乱语呢？那结婚之后呢？默然不语了。为什么会默然不语呢？那甜言蜜语跑哪去了？然后呢？冷言冷语，大家都记得哦。那最后呢？粗言秽语出来了，那大打出手。为什么事与愿违了呢？动机不对吗？努力不够吗？什么原因？当然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根本对婚姻的原则不理解，不知道什么叫婚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婚姻怎么进行？什么叫婚姻？男人什么角色？女人什么角色？男女应该怎么搭配？经济怎么管理？正确的心态如何？我们其实都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无知导致盲目，歪打正着，我说是很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家庭是个非常困难处理的事情，如果没有很好真理的指导的话，我们的家庭没办法进行的。所以家庭开始产生痛苦了。原来痛苦是因为我们胡做乱做，没有按照真理去做的那一个必然导致的结果。我们从家庭里边开始体会认识真理的重要性。我们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对于婚前辅导不屑一顾。我常常跟年轻人说，我说婚姻是个不容易，是一个很艰难的，这个 big task 是个很大的一个使命，是 difficult 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说你不好好的受教育，我说我敢担保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溜一定进行，一定发生。你没办法，因为你不知道家庭怎么去建立，怎么去维护。所以原来透过家庭的经历，使我们明白了真理的重要性。我们常常是无证驾车的，无照驾车，对吧？这个我上次在慕道班里边讲到，我说圣经里边提到一种罪，这种罪呢，很多不能体会。我说我们都是罪人吗？他说好像是。我说什么罪？好像没有罪嘛，我也没杀人，没放火，我哪来的罪？其实圣经有一个罪是人人都有，这个罪叫做无知。人说无知怎么成了罪了呢？我不明白也是罪，不明白就是罪。因为你不明白去做事，这不明白是导致犯罪的根源，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说，今天你开车，你没有驾照开车本身就犯法了，是不是？所以你超速，你什么东西，那是你之后的犯法。就算你不超速，你无证驾车本身就是犯法。也就是说，你不了解婚姻，你结婚已经犯罪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婚姻是咋回事，你怎么敢进入婚姻呢？你在那里祸害你老公，祸害你太太，祸害你孩子，祸害你父母，你还不知道呢。所以是很多在家庭里边痛苦的经历，是我们慢慢在这里边觉醒，原来我不明白，因为无知导致的后果太严重。所以这时候我们开始去请教这个医生，请教那个心理辅导，找这个找那个，找朋友帮忙。姐妹们，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千万不要找另外一个姐妹来教导你，因为如果这个姐妹不爱护你还好一点，如果她爱护你的话更麻烦。所以我就发现很多姐妹们到了一块商量怎么来对付老公，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男人们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不找另外一个男人说的，他怎么办呢？他就喝酒，打游戏，看电影，钓鱼，你发现他开始不说话了，他开始朋友之间也不说话，因为男人很爱面子，他说我家搞不好，那男人人家就会嘲笑他嘛，是不是？所以他通常男人们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家庭里边的困难，所以他通常情况下就自己闷着，闷到一个地步，他闷不下去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他就会爆发，他不是在这儿爆发，就是在那儿爆发，在那儿爆发，实在爆发不了，他去找另外一个女人。所以这时候哪个女人能够安慰他，听他讲话，体贴他，就麻烦了，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人家庭出了问题怎么办？有人说找牧师，找牧师也是一个办法，但是牧师并不是上帝，牧师告诉你的话你听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是说岂有此理，怎么会这样？我们曾经就这样做过，告诉姐妹，一听她的问题就明白了，你没有顺服，你在家里想当老大，那哪行？上帝创造的是男人是领袖，女人是一个跟随者。我说你这个跟随者的位分没有把握好。他岂有此理，我怎么能是跟随者？他比我还笨，我赚钱比他多，我怎么能是跟随者？我当然是老板，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讲你不听啊，对吧？所以当我们讲不听的时候，最后我们没办法拿出圣经来，这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对吧？你听他的话吗？如果连他的话你都不听了，那就不要问了。所以真理，认识真理，透过家庭，圣经在这说了，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下啊，说有了信心加德行，这个信心是指的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知道上帝一切对我们都是最好，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听他的一定没有错，所以呢就要行动了。行动的时候呢就要加上知识，因为你有真理，你知道怎么做你才能做嘛。所以在家庭里边是我们体会操练认应用真理的第一个地方。所以家庭，上帝给有很家庭里边有很多的规定，训练一个人忠诚，训练一个人智慧，训练一个人爱心，训练一个人勤劳，训练一个人勇敢，训练一个人幽默，快乐，等等，这一切你发现人所有美好的品格，训练一个人带领，训练一个人顺服跟随，训练一个人承担责任，训练一个人能够帮助他做成某一件事情，那么这一切的事情里面都可以在家庭里边得到操练。所以我们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在真理的原则里边，在家庭里边开始应用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家庭开始转机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往往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会灰心。姐妹们啊，我不虽然不是女人，但是我常常听到女人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就是说如果我学习顺服他的话，我发现他会骑到我头上拉屎，我就会把他惯坏掉，他说他现在最近这个脾气很不好，他说牧师就是因为我听了你的话。我说听我什么话？他说你老叫我顺服他，我三顺服两顺服他都当老爷了， 怎么办？还继续顺服下去吗？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这儿，就是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不要去报应他，你不要去按照你的办法去惩罚他啊！所以他欺了我，托老师岂有此理，我把他推翻掉啊！所以咱们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人啊，在这有很多香港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地方来的不大明白啊，中国大陆人都知道我们唱一首歌叫做什么呢？造反有理，知道吧？为什么要造反有理呢？因为他剥削我，哪里有欺压哪里就有反抗，对不对？他欺压我，我当然要反抗他了。所以这样的关系我怎么能够在家里边应用？这不可能的。但是上帝说你不要反抗，你做好你的角色，你做好你的事，剩下的我来管。所以当我们去应用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约束力，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 self control。 然后当 self control 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坚持力，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呢，在圣经里边这个字不是一个刀下边一个心啊，这个忍耐在圣经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好像一个球，虽然把它压扁了，但它不至于破，它还是在那里坚持住。虽然在环境压力艰难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下，你坚持下去，这个叫忍耐。坚持下去就有好结果出来了。所以刚才我还跟姊妹讲啊，这个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句话，就是莫把过程当结果啊。大家要不跟我一起说一次，莫把过程当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对方也在变化，你不知道。所以当你认识真理，应用真理的时候，这个过程有些时候需要一个调节应用的这个归正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各个方面它需要有一个多方面的作用，它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不舒服的，你不要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放弃了，因为那个过程马上那个结果马上就要到了。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上我那年考大学的时候的一篇写作文的那个题目，他没有给题目，你自己列题目，他只给你一个图画，叫你呢根据这个图画写1500字好像是。那么这个图画是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挖井，他挖挖挖挖下去一段深度以后，他说这里没有水，然后他就挖挖挖挖了一段深度，再深一点还是没有水，他又挖又挖又挖更深一点，那个地方离那个水只有一点点的，最后他放弃了，他说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他扛着锄头走了啊。所以三个井，水在下面好多水，然后他扛着锄头走，说下边没有水了啊，这个地方没有水。那么叫我们看这个图呢来写一篇文章啊。当时我写的什么我都忘记了哈，但是得分还不少啊，写的还挺好的。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呢深深印在我的这个生命里头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如果你知道它是正确的，不要放弃啊，一直坚持到结果出来。所以忍耐，真理的重要性，按照真理遵行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忍耐坚持下去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那美好的结果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特别是在家庭的关系里边，我们还要认识一件事。认识什么呢？比方说啊，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上次问过夫妻没有吵架的请举手，几乎没有人举手啊。我每个人都吵架，我们大家都知道吵架不好是吧？当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吵架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立过志，我最好不要吵架，是不是？你就发现立志由得你怎么样，哎，行出来的时候由不得你。哎呀，你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是不大对头，我应该改过来，你立志由得你，到时候改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改不过来。有很多问题你觉得哎呀，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啊，这个对家庭影响不好，我把它戒掉了，你一段时间戒掉，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你发现这个问题 啊，我们身上的那一种软弱，那一种失败，那一种就好像一种东西缠绕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所以在家庭生活里边是最容易暴露我们个人的弱点的地方。有很多人常常这个拿自己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啊，我这个人怎么不好啊？我这么能赚钱，我还不好？赚钱只是你好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我这么温柔，我还不好？温柔只是你的一部分，你个笨蛋，什么都不能做，光温柔有什么用？是吧？人常常就是光把自己的某一个好处把它放大掉，一放大起来以后就觉得我是个好人。你看我在这方面这么好，我都很少来这个吵架的时候来反驳你，人家就说你根本没资格反驳，是吧？你都干些什么东西？那所以人很多时候呢，不要自欺。要真真实实的面对，而在家庭里边是最容易使我们看到自己缺点的地方。如果当我们看到自己缺点的时候，这时候开始应当使我们产生一个认识，就是自我的有限性。所以我们认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认识真理的重要，最后就是认识自我的有限。那么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自我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产生一个摆脱我们自我有限的那一个追求的动力，就是寻求帮助。谁帮助我们呢？在这儿我再告诉大家，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爱我们造我们的天父，他是一切恩赐的泉源。我们做牧师的能给你帮助吗？能。帮助你干什么？帮助你找他，这就是我们能帮助的。你说你的生命里边我们能帮助你什么？帮不了。我告诉你，我连自己都帮不了，我也得找他，是吧？所以施洗的约翰讲过一句话，是一切侍奉上帝的人牢牢记住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一开始你刚刚来教会，我们传福音讲个很多东西给你听，哎呀你觉得很好，一有问题找牧师，没错。但是慢慢的你发现我们对你的帮助就越来越小，你一定要，我们的工作一定是介绍，把你带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建立关系，我们的生命就有基础，我们的力量就有泉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就有了供应。雅各书上说，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有限的时候，我们彼此代祷，祷告什么东西？主啊，求你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很好。那他们夫妻又吵架了，主啊，求你使他们不再吵架。怎么不再吵架？如果他不回到上帝那里去，他不可能不吵架。那所以最后说前进，我们常常匍匐在我们的上帝面前，让他的供应不断地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然后当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开始形成一个习惯。形成什么习惯呢？今天在我的周报里边，在我们的周报里边，我写的那篇文章第一篇的第一页上面啊，就是我们的操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啊，我写到一慢二看三通过，用这个交通法则啊，安全交通法则来描述我们在家庭里边操练我们生命的时候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事情来的时候，你先别太着急，慢一步啊，看清楚。怎么看？上帝啊，告诉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当你面对这个问题，你知道该怎么办，圣经的原则在你的心里，而你办不到的时候，马上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办到。那所以这一个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这样，在不紧急需要的时候，每一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好好自我反省，好好自我。那个自我反省不是闭门思过，而是面对上帝，让上帝光照我们。那么在真理的光里边，我们才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断地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就不断地来到全能上帝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得到供应。那么这样呢，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齐家才有可能。 当我们能够在家庭里边操练我们的生命，在家庭里边开始成熟，一个男人在家里边懂得如何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治理家庭的时候，这个男人就会成熟。一个女人知道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来辅助她的丈夫，一同来管理好自己家庭的时候，这个女人就会成熟。将来有一天，最终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家庭，你不管你再怎么爱你的妻子，有一天她会离开你；你再怎么依靠你的丈夫，有一天他还要离开你。我们共同来仰望这一位上帝，最后行完一程路程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家庭是我们今天借着很多痛苦使我们醒悟，借着很多痛苦使我们明白，很多痛苦使我们开始改进在家庭里边操练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能够幸福的家庭，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完全幸福不可能的，那这是到了我们将来有一天见他面的时候才能完全幸福。今天是我们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莫把过程当结果。那么今天在家庭里边操练我们的诚实，真真实实的面对我们的上帝，真真实实的认识我们的真理，真真实实的了解自己的有限性，好好的去操练。我们彼此带祷，一同仰望，愿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边蒙福，使我们不白走今天的一生，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了我们生命，并且你要叫我们这个生命更加丰富起来。主啊，你给我们设计了我们今生这一世的路程，主啊，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操练我们的生命。主啊，借着我们不断角色在家庭里边的改变，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少年人，到一个男人女人，到夫妻，到父母，到长父母，这一切，主啊，在这里边是我们认识好多好多的真理。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从上边来的智慧，让我们明白我们今生当怎样行。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家庭的祝福。主啊，在我们有限的里面，使我们体会到主啊，你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快乐，就有了幸福，就有了盼望，就有了动力。主啊，愿你祝福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家庭，也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侍奉你的单位，见证你的单位，传福音的基地。谢谢你，在我们有限的时候，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祷告祈求，也是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